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人质遇害引发抗议，以色列总理誓言要哈马斯付出代价。乌克兰获准在俄国境内使用荷兰提供的 F-16 战机。丹麦首相指出，欧洲必须减少对中国技术的依赖。美国气候权利监督组织呼吁暂停乌干达的新油田开发案。何锦丽首次表态反对美钢出售给日本制铁。芝加哥地铁四人在睡梦中被枪击身亡，枪手已落网。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日被哈马斯俘虏的六名以色列人质被人发现陈尸加沙地道后，引发以色列大规模抗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一在电视记者会上说，他寻求国人原谅他未能拯救这六名人质。他说，我请大家原谅，我无法将他们活着带回来。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只差一步但没有成功，哈马斯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他表示，这些凶手处决我们其中六名人质，向他们后脑开枪。他并拒绝接受以色列应在加沙停火会谈上作出让步的构想。当日数千名抗议人士亦连续第二日走上特拉维夫举行示威活动。内塔尼亚胡除了因无法拯救人质而寻求宽恕，亦呼吁团结。内塔尼亚胡坚称，以色列必须持续保有加沙和埃及边界费城走廊的控制权，这个正是加沙停火谈判陷入僵局的一大症结点。他亦呼吁国际社会对哈马斯加强施压，终结这场战争。荷兰军方近日表示，只要遵守战争法，乌克兰可以使用荷兰提供的 F-16 战机和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其中使用或范围并无限制。这个是荷兰武装部队指挥官埃谢尔海姆在接受荷兰广播基金会的专访时所作出的承诺。他表示，只要遵守战争人道主义法，乌克兰可以任意使用我们提供的资源。埃谢尔海姆提到，现在的问题是乌克兰如何利用他在库尔斯克的地位，乌克兰或者可以用它作为谈判的筹码，然后可以在谈判中有所斩获，或者是用它来确保俄罗斯从顿巴斯地区撤军，但我们不认为有发生的可能，因此时间会告诉我们这个会产生几大的战略影响。英国《泰晤士报》指出，乌克兰已经接获六架荷兰提供的 F-16 战机，包括比利时、丹麦和挪威在内的多个国家总共承诺提供79架 F-16 战机给乌克兰，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努力推动将数量增加至120到130架，以便在空中有效对抗俄罗斯。第十九届全球安全论坛8月30日到9月1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参加了这场论坛。他表示，欧洲应该减少对中国技术的依赖，并吸取先前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过度依赖的教训。金融时报礼拜二指出，弗雷德里克森在接受采访时敦促欧洲人改变看待世界的观念。他说，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以和平时期为基础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呼吁人们认清中共在允许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年几内所扮演的角色。他说，我认为如果没有中共的帮助，俄罗斯不可能继续这一场全面战争，同时还能够向世界其他地区发出军事威胁。他指出，欧洲必须加大对本土技术的投入，现在欧洲过度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同时又有很多技术上对中国依赖并重蹈覆辙，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根据美国气候监督组织国际气候权利礼拜一表示， 乌干达艾伯特湖岸的石油开发活动，在当地人中引发了普遍的苦难，他们面临流离失所和其他的暴力虐待。该组织说，银行和保险公司应该暂停进一步为中国海洋石油公司经营的石油开发项目出资。这个项目以及另一个项目与修建一条加热管道的计划有关。这条管道将乌干达新油田和坦桑尼亚的一个港口连接在一起。这个建设项目涉及在湖边一个庞大区域修建一个中央处理设施。很多当地人已经无法再进入这一区域，而中海油是众多参加该项目的合作伙伴之一。报告基于几十次访谈提到了强迫驱离住所，对土地和其他资产的补偿不够，甚至根本没有，在收购土地时进行胁迫和恐吓，丧失生计以及性暴力。据估计，对乌干达油田的总投资将达到150亿美元。法国石油公司杜达尔能源是乌干达油田的主要股东，占有 56.67% 的股份，中海油有 28.33% 的股份，乌干达国家石油公司有 15%。 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礼拜一在关键州宾夕法尼亚州造势时，就日本制铁想收购美国钢铁大厂美国钢铁公司一案表达反对之意。何锦丽当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出席一场集会时说，美国钢铁公司应该继续由美国持有和经营，显示何锦丽反对美钢卖给日本制铁的立场，与拜登总统一致，亦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相同。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大选将在11月登场，何锦丽有意借此扩大支持，并向反对收购案的美国联合钢铁工会示好。宾夕法尼亚州大城匹兹堡除了以钢铁业闻名，亦是美钢总部和美国联合钢铁工会总部所在地，而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州之一，当地有很多钢铁业相关劳工，而工会成员的选票可能是左右大选结果。美国警方表示，礼拜一清晨在芝加哥地铁南线列车上，至少有四人在睡梦中被枪击身亡。警方已经在这宗大规模枪击案发生后无奈，根据监视画面将疑犯逮捕到案。综合法新社与美国广播公司第七台报道，礼拜一清晨5:30左右，这列地铁进入711德斯普兰斯大道的森林公园站台后，芝加哥交通局工作人员发现一个恐怖景象。警方表示，他们接获911紧急报案电话后，赶到森林公园站，发现有四名遇害者。警方在声明中说，三人是当场宣告死亡，第四人被送到梅伍德市莱耀拉大学医学中心之后亦宣告不治。森林公园市长霍斯金斯说，枪击案据信是发生在前一站靠近哈林南线站。霍斯金斯说，死者都是成年人，他们在睡梦中被枪击。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美两国将在北京召开气候会议，为颠覆政权罪陈情择日判刑。香港泛民人士说，相信民主公义。美国将与太平洋岛国警察局长举行对话。上万个酒店员工罢工可能蔓延美国其他城市。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贪获释，不检金提控告。新唐人武术大赛产生两个金奖，评委说复兴传统有望。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中美两国四号将在北京召开21世纪20年代加强气候行动工作组第二次会议。澎湃新闻引述中国生态环境部消息报道， 美国气候特使波德斯达将在4号到6号访问中国，双方将就中美工作组务实合作、各自国内气候政策行动、气候变化多边进程等深入交换意见。中美近几年来在贸易、科技、人权和地缘政治等问题上摩擦日益扩大，关系不断恶化，气候问题一直被视为两国可运出共通点的领域。去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后无奈，双方宣布同意恢复双边气候合作工作组。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文今年5月上旬率团前往美国，与波德斯达进行正式会议，亦是两国新任气候特使上任后首次正式会议。香港45名泛民主派人士被当局根据中共国安法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各人陆续向法院求情，求情听证会分6批进行，由今年6月开始，为期3个月。法官陈庆伟3号表示，这45人将在稍后被判刑，具体日期尚未确定。有长毛之称的立法会前议员梁国雄早前向法院求情时表示，即使被囚亦都无怨，强调人民大于国家，人权高于政权。他在书中说，自70年代开始就参与政治运动和社会抗争，目的是改变社会不公，争取民主自由等。2021年共有47名活动人士参加为了选出2020年立法会民主派候选人而进行的非正式民调，因而被拘捕并且被起诉。被告被指控密谋迫使政府满足2019年的抗议要求，包括真正的普选。去年31名被告认罪，其中16人接受了历时118日的审判，有2人去年5月无罪释放。东加王国首相索瓦兰尼3号在向太平洋岛聚各国警察局长发表讲话时，强调警察在民主国家扮演着免于恐惧的自由方面的角色，并指出全球主要大国对该地区的关注日益增加。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务院国际毒品与执法事务局助理国务卿罗宾逊将在4号前往东加王国，在该地区警察机构年度会议期间举行首次美国与太平洋岛国警察局长的对话。上个礼拜，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坎贝尔在瓦努阿图会见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后表示，华盛顿将与该地区合作，压制犯罪网络，利用太平洋岛国作为向美国贩运毒品的中转站。中共在所罗门群岛和吉里巴斯都派驻警察，并正寻求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警务作用。中共的做法引起美国盟友澳洲的担忧，澳洲将资助一项4亿澳元的计划，以加强培训并创建一支太平洋岛国警察的机动部队，以减少对外来部队的需求。美国25家酒店的上万名员工在劳工节周末开始罢工，代表罢工的酒店管理人员和其他酒店工作人员的工会 Unite Here 9月2号表示，巴尔的摩内港希尔顿酒店的200名员工是最新加入罢工的人。 Unite Here 表示，共有15000名员工投票批准了罢工，罢工可能很快就会蔓延到其他城市，包括康涅狄格州的纽克文、加州屋伦和罗德岛州的普罗维登斯。海悦美洲区劳资关系主管迈克尔·德安杰洛礼拜一系一份声明中话，该连锁店已经制定应急计划，以尽量减少罢工对酒店营运的影响。德安杰洛话：我哋感到失望的是 ，Unite Here 选择罢工，而海悦仍然愿意谈判。我哋期待继续谈判公平的合同，并认可海悦员工的贡献。 台湾第二大在野党台湾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当地时间2号凌晨3点左右被台北地方法院无保请回，亦就是不需要被拘留而当庭释放。此前他因涉及台湾针对公职人员贪污行为的贪污治罪条例中违背职务收贿及逃利等罪名，在8月31日被台北地检署申请羁押。台北地检署因不服法院裁定，在3号提出控告。时事评论员邱秋远律师指，经华城案只是开始，还有政治献金等弊案将进入法律程序，势必将降低柯文哲在2028年总统大选的影响力，柯文哲本人的政治前途已终结，台湾政坛第三势力发展受挫。台湾民众党由柯文哲在2019年创立，目前在台湾立法院的113个议席中，民众党占有8席，由于执政党民进党和最大的反对党国民党在立法院中都未能够取得过半席次，民众党因此成为决定法案通过的关键少数。第八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经过3日的比赛，9月2号在美国新泽西州落幕。大赛产生2个金奖、11个银奖和41个铜奖，其中2个金奖由台湾选手刘大雁和德国选手欧阳德克泽德分别获得5000美元奖金和一把由青云铸剑艺术馆制造的宝剑，还有一些选手获得优秀奖、新秀奖以及成全贡献奖。大赛评委会主席李友普在颁奖仪式后表示，赛场上涌现出更多传统的套路和选手，有这么多同道人一起努力，令他深感复兴传统武术大有希望。选手就表示他们由比赛中收获颇丰，有选手说新唐人武术大赛令他回归正统，这个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比赛。更多选手分享了他们对新唐人强调武德的理解，观众就称赞这个比赛水平高。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祥和友爱的氛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